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读经完毕。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上一期好大回音喎。
Answer from techtarget.com.
Oh, sorry. 啊，咁就呢一个嘅上一期咧，我哋讲紧嘅咧系呢个嘅生命关怀系列。咁啊呢一期啊，我哋将会进入去一个天国子民嘅大宪章啊，天国子民嘅大宪章。不知道这位的这么英俊的人士有多少人认识他，他就是前任中文大学沈祖尧教授，也是一个的医生，他被称为沙士英雄。沙士在香港大概发生的时间是2003年，我的仔在当中，我諗起，啱啱我諗起，我就想講埋我個仔嘅故事啊。咁啊，咁跟住咧，我仔長大啦，嚟到啦，喺呢一個嘅美國，咁啊，佢咧就去即係叫做揾外快，就做呢個 Need to Big Burger 喺個 Burger 鋪嗰度去即係煎牛扒啦，係咪？咁點知就發？即係嗰個年間咧，就發生乜嘢事情啊？美國就係呢一個嘅pandemic 嗰個 COVID-19 係嘛 ？OK 啊，初初嘅時候，我個仔就即刻戴口罩啦。翻到去佢嗰個嘅鋪頭嘅時候，個老闆個經理就話：你啊最好唔好戴啦，啊你咁戴咧，對啲客人咧嘅感官唔好噶。咁好在咧，个经理唔系炒佢，劝住佢，听唔听啊？我仔，梗系唔听啦，因为佢经历过咩叫沙士啊嘛，系嘛？沙士系死人噶，你知唔知啊？传染会死人噶。咁于是者过咗三个礼拜，所有嘅员工都带晒，点解啊？因为嗰阵时已经死咗好多人啦，所以我哋知道。好多嘢嘅發生，當年咧呢、這個嘅沈祖尧教授咧嚇，呢、這個沙士嚟到香港嘅時候，其實都冇人知道係一種咩嘅病毒，而咧佢同埋一班醫生團隊咧就係即係日以繼夜，除咗即係要服侍病人，並且咧就係即係要揾出究竟呢個病原體係啲乜嘢，係嘛？咁所以咧。啊！後來即係呢一個沙士過後咧，啲人就稱佢為呢個嘅亞洲英雄嚇、啊，亞洲周刊嗰度。不過沈祖尧教授佢唔覺得自己係英雄，佢話其實我喺沙士嘅時期係最無助嘅，而喺最無助嘅時期，佢能夠最接近嘅就係上帝。佢話其實乜嘢都做唔到啊，乜嘢都做唔到。你睇住同事死，啊，嗰個同事就係一位嘅女醫生，啊，我突然間唔記得咗佢個名字。
謝婉文。
啊，謝婉文，好多謝大家。啊，謝婉文，佢睇住同事嘅離世，啊，佢話我完全即係無助啊，佢唔覺得自己係凱旋而歸，啊，佢唔覺得，佢表示咧，佢信主30年以嚟，與神最接近嘅日子。就是沙士的日子，所以虚心的人是不会有所谓骄傲自豪的，他深知道离开了上帝是什么都做不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恩主，今天就让你的话语启发我们，你的亮光照入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认识清楚我们什么都不是，唯有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只不过是微尘，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夸口，求你用你的真理 来到去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真的自由。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主耶稣最卓然人口的教导，就称之为登山宝训，又称为天国的大宪章。登山宝训和我们世俗那个道理是很不同的。当时他向着一班的群众来到宣讲这个关乎于进入天国子民的一个重要的生活典章、生活的典范。按照世俗的观念去看，有钱、有地位、有权势才是福气。但是这八福和世界那个的所说的福气是完全两回事。当八福谈及这个的虚心，但是世人就却狂妄自大。当八福谈到哀恸的时候，但是今天的世人就会纸醉金迷，甚少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来到哀伤。当八福谈到温柔的时候，但是世人却怎样暴戾狂妄我手持着这个核弹头，你就不会打我的了。大家是不是、记得这些就是所谓的世界领袖那个的心态我国家有核弹你就不敢向我发动战争了。八福谈到饥渴无疑，但是世人却渴望什么？物质生活，心灵的空间越来越少。八福讲到年缩的时候，世人就却弱肉强食。当八福谈到清心的时候，但是世人就营营役役、劳劳碌碌，心灵被遮蔽，却睇唔到神。所以今天我哋再次嚟到去睇八福对我哋基督徒生命里头有啲乜嘢嘅帮助。我哋就嚟先睇第一福第一福有圣经嘅翻译叫做虚心，但系有一个更加接近嘅翻译未讲完。原来八福讲到使人和睦嘅时候，世人却各家自躁自扫门前说。当八福谈到为义受逼迫，但是世人却明哲保身，不追求公义。所以虚心呢，有另外一个译本就话灵里贫穷 poor in spirit， 灵里变贫穷。当你觉得你灵性里头那种的贫乏的时候，一无所有，怎样解释是那些呢，好像呢在街里面要乞饭食才能够过日子的那种贫穷，我真的没有钱的样我们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谈到一些旅行某些的那个消遣消费的时候，就讲这句说话的，我真是没有钱的我真是没有钱的。但是灵里贫穷不是讲这种不是讲这种程度，是穷到真的就是一个仙都没有想要开饭都没有那种的贫穷灵里的贫穷是讲那种的贫穷。灵里贫穷不是灵性低落，我们要分得清楚一点当这个的魔鬼要跟上帝同等的时候，他的骄傲本身魔鬼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天使长，满有尊贵的天使长，但是这个的魔鬼他却要跟上帝同等，所以他要离开上帝，带着一班的天使离开上帝，成为今天我们称之为的魔鬼那个是因为他不看到自己灵里的贫穷。我们深刻反省， 我们对贫穷可以有两种的见解。第一种的见解，贫穷是一种什么？物质的缺乏。另一种是精神上的贫穷。事实上今天如果你搬屋，搬屋之后或者搬屋的过程，你要抌屋企的东西，你就知道自己其实不穷的，因为你最少都有十代八代东西要抌的了，是吧？我们即搬屋的时候就会发觉，原来我们很多东西都会要抌的。今天当你离开屋企，你着衫出门口，你最困难的是什么？着哪套衫，是吧？着得好不好，着得合不合乎体统，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太多衫了，因为我太多衫了，有时候我都会听到这个声音，究竟你着不着架？究竟你着不着架？只是所谓恤衫，都十几件了。我现在打算回香港，六月底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我要买一些短袖衫，因为我现在在这边的衣柜是只有一件短袖而已，所以我就想，回香港呢，我要入一些短袖的恤衫，哇，即其实我们那个的物质可以是怎样，很丰富的。但是物质丰富等不等于我们心灵的丰富？另一种就是我们所谓精神上的贫穷，我们灵性上的贫穷，这个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清楚。今天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的里面？为什么八福以虚心以灵性贫穷为开始啊？因为倘若人他们不觉得灵性的贫乏，又怎会为罪去哀动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从三方面去分享灵里贫穷的那个对我们今天重要，天国子民重要那个的真理。第一个，灵里贫穷是蒙神悦纳的必要条件，灵里贫穷是蒙神悦纳的必要条件。因为诗篇三十四篇那里话俾我哋听，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大家读啊，拯救灵性痛悔的人。耶和华拯救那些是灵里痛悔的人。我哋知道大卫即是犯的罪是有几咁大，是不是？他杀了他夺了他的将领的妻子，而杀了他的将领，这个罪有几咁大，以致到当先知开始告诉他，你是一个几咁污秽几咁黑暗的人，大卫怎样？马上就认罪，就写低了诗篇五十一篇，大家应该记得，是吧？里面写到他里面那种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的洗涤。然而我们知道上帝对大卫是几咁爱顾，对不对？因为当上帝要拣选大卫作为这个的以色列家的皇帝的时候，大卫跟神讲，主耶和华，我是谁？我的家算得乜嘢？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大卫有一个那个的虚心，大卫知道自己乜嘢都唔系。大卫其实系一个咩啊？牧羊人，系一个牧童嚟嘅啫嘛，系咪？连佢啲阿哥都睇佢唔起啊！你嚟战场做咩啊？翻去你都去凑你啲羊啦，系咪啊？连他的亲人都看他不起的，但是上帝却爱顾大卫，上帝拣选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因为上帝看到他的什么？他的内心，他看到他的内心。所以诗篇提醒我们， 耶和华靠近那些伤心的人，拯救那些灵性痛悔的人。玛利亚当圣灵在她的身子，直觉的身子怀孕生耶稣的时间，玛利亚怎样跟天使说？她说，我的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玛利亚算什么？就是一个贫穷乡村的当时的一个小女孩，她和她的丈夫约瑟，当时未过门，她们我相信的心愿就是什么？就是希望就是有个爱锡她的老公，开开心心的活一世。但是我们都相信玛利亚是一个对神很委身，或者是怎么说，很愿意跟从上帝的人，所以上帝拣选玛利亚成为耶稣基督那个的载体，让圣灵在他那个身体来到怀孕生出耶稣基督。玛利亚看到的是自己的卑微，他能够先看到的就是因为神顾念我这个的使女的卑微，他不是大名大放的，他不是很得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或者见到某些人有时候拿奖的时候很得戚，是吧？我经常都讲这个故事的，这个詹士金马伦，是吧？他对影片拿了这个的最佳导演，那个的Titanic，Titanic，是吧？他在台上就大声地说I am king of the world，几巴闭几威水我拿了这个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我就是世界的王。很多人不知道又算得什么是不是昨天呢？几时呢？讲了个故事就说呢，有个小孩子问，为什么在那些的二手店里头有些的冠军摆了在那个的地方来卖出去，有些很重要的冠军那些的奖牌或者奖杯，意思就是算得什么你赢了的又算得什么当然你是应该要高兴的，但是你将自己提升到这个世界的王的时候，你就其实什么一文不值，算得什么你拿了这个奥斯卡又算得什么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没有跟那些尊贵的人显现，特特就向什么野地里头那班牧羊人来到去宣告。牧羊人本身的身份就是一班什么卑微的人，就是一班卑微的人。圣经又讲到，当耶稣就是 BB 的时候，去到圣殿当中有两位很重要的，一男一女，西面和阿拿，他们都是普通的人，但是他们有一个什么东西很重要，那个的心态就是他们专心要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这个世界，他们来到圣殿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说我可以走得了，就是一个人他的人生可能活了80岁，但是到他79岁的时候，他见到耶稣他的救主降生的时候，他就说什么说话，我可以走得了，我见到这个的安慰者，我见到这个世界的拯救，我走得了。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认识什么才真正是灵里那个的贫穷。第二方面，灵里的贫穷也都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因为人若果不虚心的话，其实没有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唯有人到了尽头，或者人去到艰难，去到无法解决的日子，他能够倒空自己，他才可以得到属灵的祝福。即使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有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观念的， 钱解决到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上帝在哪里呢？我那个的聪明思想搞定了我的小孩了，其实我又不需要上帝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这样的心态。但是八福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灵里贫穷，我们真的很难能够得着这个的救恩的。在报道会里面，一个人举手决志必须要承认自己灵里面破产。你有没有发觉曾经呢，有时候你带人信主决志当你跟他说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呢，他就说麻烦等等等等，我没什么做错的，我成世人我连骗人我都不骗的，我怎么会是一个罪人呢？我想想先，到了那一刻，有些人他就不会信耶稣，停止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当我们发觉我们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我还需要救主啊？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可悲的情况。倘若我们不真心地灵里面知道自己其实很贫穷很贫乏，我们不能够虚心去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买赎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没有的，那的时候其实我们很难能够入到天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仍旧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人，上帝是应该要按照我是一个好人就给我入天国的，我没有犯罪，我没有讲大话，我没有嬲人，我没有闹我的老公闹我的太太，屈我的仔女，我没有我在工作场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清清白白，我可以我没有吞泼，我不知道以上的那个的例子纯属雷同，如果发生在你身上巧合来的，我不是讲你但是你会发觉真的在我们心里面，你静下来问回自己，一世人的里面我连一件错事都没有犯过嘛，是吧我有没有跟人争竞呢？你件西装$40，我件$20而已，你对鞋$20，我对拖鞋$10而已嘛，这种的争竞的心你有没有呢？所以当人自我膨胀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容下基督的。当我们的生命的粮只会叫我们那些自觉灵里贫乏的人得到满足，耶稣我需要活水，耶稣我需要你生命的粮，除非我里面有真正的虚心，否则耶稣的真光其实很难照亮入去的，甚至你不会觉得天国很宝贵的。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晚有一个的节庆的晚上，一间灯火通明音乐响亮的教会门口坐住一个女孩子，突然间有位男士坐在她旁边，她问小女孩为什么你不入去啊？因为我是黑人，所以我不可以进入这间教会。先生你是白人，为什么你又不入去啊？因为这间教会他歧视人，所以我不入去咯。先生你叫什么名啊？我叫耶稣。大家明白吗？这 个故事有时候告诉我们听，当教会有时候成为了恶人的教会，当教会有时候成为了一些他们已经占用了的恶缘户的教会，当教会有时候问这个边个来的，我不认识他，而不是我很乐意的去认识他，我很愿意的去接近他，我很希望将他带到耶稣面前。当有一天教会成为了所谓白人的教会、黑人的教会、西班牙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这样的时候我们只是做我们这种语言的人，我们不做其他人，又是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希望不是。其实我们很标榜我们这一座座堂有五个教会的，是不是有五种语言的，有不同肤色的，是一件好事来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有人来到的时候，如果他讲普通话，我们即刻希望他能够听得懂过去这个的普通话，是吧？如果他需要听西班牙话，我们就马上介绍他去西班牙教会，希望他能够怎样听得懂神的说话。这个是我们对福音的心智，不是我们想赶他走，是吧？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语言可以接近到他们，所以那个动机不同。但是有些教会那个动机真的很有问题，是很有问题，以至到有一天来到的人他觉得这间教会都没有爱的，我做什么要留在这里？这间教会的人很大地的，我做什么要留在这里？那个什么生在额上吗？不记得了即是眼生一个额上，即是眼生一个额上的，这样看我不起的，我做什么要来这间教会？弟兄姊妹，当教会做到这样的时候就应该执笠的了，是应该要关门。当我们即觉得这个人我不认识即的时候我不想去接触他，我不想去关心他，其实教会就落在一个很可悲的地步。第三方面，邻里的贫穷亦都是属灵成长的必要条件来的。耶稣强烈地指责老底家教会，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到。启示录七间教会，最后这一间教会是上帝、是耶稣基督闹得最金的一间教会来的。这间教会他认为自己是什么？发了财的教会，一间发了财的教会，一样都不缺我们有名望高的传道人，我们有一班很有钱的执事，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发了财的了我们一样都不缺没错，我们曾经因为地震的缘故整间教会倒了，我们一时三刻所捐的钱就起了一间更大的教会，这个是当时一个背景来的。老底家的地方曾经出现过这个的大地震，但是当时因为教会很富有，很快就起了一间教堂，是吧？这个就是老底家的教会。但是耶稣当时跟这间教会说什么？其实你又贫穷，你又可怜，你又困苦，你甚至盲了眼，你甚至赤身露体，在人看来，在他们自己看来，我们是一间好的教会，我们是一间很足够很丰富的教会。但是真正看下去的时候，里面其实非常之可怜，里面其实真正来讲是很贫穷的一间教会。耶稣说你要买苦炼的金子，你才真正富足。你要受苦啊，你们要经过苦难啊，你要穿上白衣啊，因为你现在 人哋睇嚟你最靓嘅衣服，其实同黑衣差唔多嘅啫。喺天国嘅里边睇你，喺天国睇你啊，唔系你点睇自己啊？你真正睇下你嘅眼，你盲咗啊！你认为当你认为自己嘅圣经比人哋强嘅时候，当你认为你对神嘅道你听落去嘅时候，诶呢个讲完都唔得嘅，我哋换过一个有钱就得噶啦。当我哋去到一个咁嘅阶段嘅时候，耶稣同老底家教会就提醒佢哋：你要买眼药，擦干你嘅眼睛啊，睇清楚。弟兄姊妹在这里、又容许我用一些很严重的言辞，当我们上主日学，我们收到功课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听到就说，哎呀我这么老了还做什么鬼功课啊，这样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究竟其实你对神的话语是有几咁需要的呢？所以最近听到的消息是很兴奋人心的，Shadow 依依呢将那些圣经呢来到呢列出的问题等我们回去做。我们当中某些人呢就第一个就抢先解答的了。第一个就抢先解答的了。哇，我们听到教会这种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么讲。我们都不是一班灵里贫穷的人。当我们愿意对圣经的话语有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不是一班灵里贫穷的人。5月23号是我们这个的营会那一日的日子，由明天13号开始计，一路去到23号的日子就刚刚是40日。我又开始写40日的灵修材料。不是只是给入营的人，边个想要的就来跟我拿啦。我会将它登在这个团契那些的网页，但可能有些人没有的嘛，那麻烦你了，就埋来跟我伸手拿啦。你不伸手我就不给的啦，你知不知道？很罕有的，每日一篇。一篇圣经，那这40日做什么呢？这40日是透过圣灵的九个果子，从圣经的里面让我们怎样去预备好自己去迎见神。那些报了名入营的当然祝福更大啦，因为你预备好入营怎么领受祝福嘛，是吧？咁我又唔可以话嗰啲唔入营嘅人唔得祝福㗎嘛，係咪？所以唔該你40日、你想要嘅就嚟问我攞啦。听日係第一日，去到5月23号就係40日。我哋用40日嘅时间喺神嘅话语里面，喺圣灵嘅果子当中嚟到學習。你唔使做功课，你放心。当然如果你说 我想写低得不得啊，感谢神咯。因为每日有四条问题，是吧？你每条问题写500字给我，这个不是真的。哇，但是如果我跟你说你真的写到500字的话呢，你就不灵里贫穷的了。你明白我说什么？你真真正正是考虑过一条问题，然之后你能够写到一个叫做 spiritual journal， 即是属灵的笔那个的日记，然后你看回你自己的灵命的时候，我深信神的祝福必定临到你的身上。人以为灵里富足却是贫穷，人若果不认识内心的贫穷就不断的虚心的话，其实很难成长的。因此虚心是一个基础来的，如果要继续得着那个属灵的祝福，需要在这个根基上面继续的加上去。愿我们常常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灵里破产的人，灵里贫穷，在神完全不带自我的企图，只愿实践神的旨意，只有希望神接纳他的面相， 认定世上并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你的房子是上帝所赐给你，你今天还能够出粮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身边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你想想，你初初生出来世界有没有着衫，有没有鞋子啊，从你妈妈肚里面出来的时候你是一无所有的啊，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人就马上在你身上堆着大多数的东西，着最靓的衫等你放入棺材，但你其实那些的一切都是什么，都是一切虚空来的，你是带不走所有的东西你就离开世界啊，人来到这个世界一无所有，但是今天世界过的每一天都是上帝所给你的祝福，你是不是需要感恩呢？所以总括而言，虚心就是当你明白自己心灵污秽造恶，乏善可陈，对自己能够提升灵命完全失望。又奇怪了，何传道为什么你这样说的啊，我灵里变贫穷，但是我对于能够提升灵命完全的失望，我单单只是祈求神的怜悯而已。这句说话有点不明白，是吧，即是我很想，我很想追求神啊，我很想灵命长进，但是我都觉得啊，我很难灵命长进的啊。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啊，圣经上所讲的法利赛人就是很觉得他们很愿意追求，对神的话语是很实实在在的背诵，法利赛人啊的一班人，但是耶稣都闹他啊，闹他什么，你这班粉色的坟墓，不是说他对神的话语不尊敬，当时的犹太的以色列人对于法利赛人很尊重的，这一班宗教分子来的，这一班是教师来的，他们很尊重法利赛人的，但是他被耶稣闹到一文不值。为什么？因为他只有宗教的外表，他很熟悉神的说话，不过耶稣说什么，他不动一根指头。真金法牧师讲过这个的真理，他说当你以为自己拥有真理的时候，那个未必是真正的真理，当你能够行出那个真理的时候，那个才是真理。大家明白我说什么，你能够读圣经有这个的恒心地，还未等于你拥有了个真理。几时你真正拥有个真理啊，就是当你走出你所读的圣经啊，饶恕、爱心、怜悯、喜乐，你能够走得出来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拥有真理。谦卑和虚心有什么不同啊？只有谦卑的人才会虚心的，虚心的人必然会谦卑的。当人看见自己领受都是从神而来，原没有可夸的。真正谦卑的人很少讲自己算得什么啊，也都不容易夸口的。有一次当我在 Oregon 教会，有一位中国来的人递上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前前后后都写满东西的，北京人大委员会委员、广州人大什么什么主席总之呢，就里面写满晒啲咸头，好紧要噶。嗰啲对人嚟讲，嗰啲系好紧要噶。但系嗰啲所谓好紧要嘅嘢，其实又算得乜嘢啊？真系唔算得乜嘢。如果你唔系为咗上帝嘅角度嚟到去服侍嘅时候，嗰啲所有嘅嘢唔算得乜嘢。有一个神学生。这个所谓今年就不是讲今年的，这个故事是 已经是几年前的了。他花了八年的时间完成了三年的神学课程，一般那个 D 面那个道学硕士大概来讲在香港三年的时间完成，他要花八年的时间，期间有五年他是用病人的身份来到去读神学。他说他有三个朋友，第一个朋友叫沙士，第二个朋友叫骨夫，因为沙士的缘故令到他骨夫，而第三个朋友当他骨夫之后，医生又发现他身上有癌症，原来他本身是一个护士，当他即是在这些病况发现了之后，他却将离开了医院奉献自己做一个神学生，他要读神学，他要侍奉神，但是他说这三个朋友就一路伴随着我，在2003年他照顾病人的时候感染了沙士，引致骨枯，后来患癌，不过他说这些对我来讲都只不过是一个火炼的金子来的，我最重要的人生是要去服侍神，这个就是谦卑，这个就是愿意将生命摆上，灵里知道自己灵里贫穷，以致到要作出决定继续的去服侍神。来到这个反省，当今很多人去叹息耶稣的神迹，但是当耶稣去指责人不可以咒诅弟兄，人不可以离婚，人不可以发誓，人要爱仇敌，耶稣的教训马上就挑战我们今天的生活模式，很多人就会马上拒绝耶稣的介入他们的生活，抗拒这部分的耶稣，我想怎就怎，我在家里大晒，我要闹老婆就闹老婆，我要忠质丈夫就忠质丈夫，我要怎都得，回到教会我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不会是这样的呢？可能是这样的，你明白我说什么吗？我们对于耶稣的教训只是选取你喜欢的部分，啱你用的部分，其他那些你就不要跟我说话了，是吧？会不会是这样的呢？第二个反省，我们如何接受耶稣的教训，是不是全盘的接受，因为只是拣选性适合自己的教导，然而我们不能够偏重圣经的某一种真理，只是求自我满足，这个是作为主门徒必须有的代价。最近我跟阿威文聊天，即是说笑，他又提那个问题，又成日被我骂的，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这样那我就会说了，那是不是不用成圣啊哥哥我们得救后要不要成圣啊？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在上一代学到的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是一个片面的真理，得救之后我们需求什么？我们要追求成圣的生活啊。他有很多弟兄姊妹对于后一部分是不听不讲不做的，我们只是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得的了，后面的事情是不需要你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我们重新看一次圣经对于得救有什么讲法，保罗是怎样讲得救的真理，你是不是读得清楚的？其实你根本不想读，你知不知道？我只是知道那句说话就可以了，圣经的其他讲的东西我不想知道，你不要告诉我知道。今天很多信徒是这样生活的，你知不知道？第三，甘地甘地我们知道他是应该是印度教，甘地印度的甘地人称圣雄，那个解救国家的英雄，是吧？将这个印度解救从这个英国当时的殖民政府里面解救出来，他在英国读法律，他对圣经是非常之痛爱，他痛爱圣经，但是他没有离开他自己的宗教，那他就说我喜欢你们的基督，我很喜欢看圣经，我喜欢你们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像你们的基督 啊，这句说话真的即是所谓怎么说，就是一针见血啊。啊，他临终之前几个礼拜去访问印度周游列国，记者追住他问你对世界想还有什么的讯息想说，甘地就说我的生命就是我信的，你看看我的生命啦。啊，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我们要学像基督，但是我们的生命，人家看到我们的生命就是不是耶稣基督呢？而我们一生都能够活出八福的真理，蒙神的悦纳，今天你是不是能够活出像基督的人生？我们低头我们祈祷。请主施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啊，我们可能身光颈靓，但是里面却污秽不堪，我们可能有很多美丽的土文、辉煌的言辞、清晰的圣经话语，但是却没有行出真理。求主赦免，赦免我们这班罪人，以致到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重新得力，以致到上帝看到我们伤心痛悔的心，开恩可怜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